一次，有一个人，他去一个书店里头去买书，他想买一些，关于幸福婚姻生活跟夫妻相处之道的书。他去到那个书店的时候，他就去跑去前台去问那个管理员说：“请问这些书你们放在什么地方呢？”请大家看上面这个视频，那个人怎么回答他？
请问《幸福婚姻生活》这本书在哪里呢？
在幻想小说类第一排。
幻想小说类，你们书店书籍分类有点问题吧？那《幸福婚姻生活》怎么会在幻想小说类呢？
分类没错，因为幸福生活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去幻想小说里去找。
倒是有点道理。哎，那夫妻相处之道是不是也在幻想小说类？
没有，在武打小说类第二
位。那你们书店这么分类，这吓得人都不敢结婚了。
幸福婚姻的生活在现实生活里头找不到，只有在幻想小说里头才有，真的吗？恋爱很浪漫，婚姻很现实，没有人在他们结婚的那一天会想到他们的婚姻最终最后会因着离婚而结束的。但离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普遍，甚至有些人觉得离婚是好的，就好像下面这个幻灯讲到描写那个谈恋爱婚姻的这个幻灯所说的，他说谈恋爱的时候欢天喜地，生小孩的时候惊天动地，吵架的时候怨天怨地，到离婚的时候谢天谢地。难道爱情真的只有在爱幻想小说里头才有吗？也有人说爱情像口香糖，大家吃过口香糖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口香糖的，他们包装的很漂亮，闻起来很香的，把它拆开放在口里头，哎呦甜甜的，很香的吃，但是慢慢的那个甜味那个香味就会淡下来了，那继续去咬它继续咀嚼它慢慢就变得没有味道了，而且呢慢慢的也会觉得哎呀咬到那个口有点麻的有点酸的感觉。请问在那时候你会怎么做？
吐掉。
对呀、啊、就把它吐出来了嘛。啊，就没有味道了。有人说爱情像口香糖，起初的时候爱情的感觉很好啊，哎呀又香又甜，但慢慢的爱情的感觉就淡了，那种新鲜感淡了，恋爱那种香味那种甜味慢慢就淡了下来了，慢慢的人也忘记了那颗糖起初是怎么样的，现在所看到的只是无休止的无奈跟麻烦。当一个人厌倦了对方，觉得对方很乏味的时候，在那时候根本连吵架都不想跟他吵，就好像嚼那个口香糖一样，不想多嚼一口的。在那时候，于是很多人就把那个没有味道的口香糖吐了出来。爱情就是这样被吐了出来，用一张叫做解脱的纸把它包起来，然后就丢在一个叫做过去的垃圾桶里头，完全忘记了那个口香糖起初的香味是怎么样的。有些人会在走进去那个爱情杂货店那边，哎，看到再有另外一种的新的口香糖，听说蛮香蛮甜的，于是就买过来吃，期盼这种口香糖比以前持久一点。难道爱情就像口香糖吗？ 难道爱情是幻想小说吗？久了以后口香糖就没有味道，就把它吐出来了。今天我想跟大家从那个雅各书里头来看看圣经怎么描写关于爱情的。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结婚，我们都几十岁了，结婚很多年了，但是重温一下圣经讲到爱情是什么，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也许万古之心，也许神也用我们所知道的去帮助我们所认识的年轻人，也不一定。所罗门一共写了三卷书，写了箴言书、传道书跟那个雅各书。在箴言书里头，神透过箴言书告诉我们做人的智慧，我们日常生活怎么与人相处。在传道书里头，神告诉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雅各书呢，神就告诉我们男女的爱情应该是怎么样的。雅各书跟圣经其他的书卷很不一样，雅各书所描写的是谈到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而且呢，那个文字呢，有些时候呢，写的有点很露骨的。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也读到一点点，就像第八章第十节说：“我是那个是那个女子说的，我是墙，我的男乳像其上的流。”哎呀，哇，这么露骨，那么哎呀，真的不想多看了、啊，这样子啊，觉得太尴尬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很长的时间，很多人都把雅各书看为是预表耶稣基督对我们基督徒之间的爱，是一个预表来的。对圣经学者们觉得，哎，不对啊，圣经都没有说明这个是一个预表啊，怎么可以把它说明是预表呢？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解经家、圣经学者说，我们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雅各书。神是要透过雅各书告诉我们男女之间的爱情应该是怎么样的。雅各书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章、第二章是描写到那对男女彼此追求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情况，然后第三章、第四章就描写了他们的婚礼，然后第五章到第八章就描写了他们婚后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在第八章，是结婚以后那个做太太的对她的丈夫所讲的一番话。今天我们要从那段的经文里头会看到雅各书里头婚姻观的三方面，然后我们也会去看看现代人的那个的爱情出了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两样的事情，雅各书里头的爱情观是这三方面，然后去看现代人的爱情出了些什么问题。我们先来看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请大家看到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女的那个做太太的跟丈夫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着你臂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做太太的对丈夫要求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错记。那个印记跟错记啊，在希伯来文在圣经原文里头是同一个字来的，只不过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过来呢，就用不同的字来描写，免得好像很重复这样子。其实同一个字是描指到同样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印章，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一个印记、错记。古时的人就是用这个印章来做买卖，来签他们的文件的。所以对古时人来说呢，那个印章呢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social security number 一样啊，代表了我们会好好的保护。所以那个做太太的那个女的就对她的丈夫说，求你将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意思就是说求你看中我，把我放在你心里头，看中我，保护我，好像你保护你所看为宝贵的那个印章一样，好像你保护那个那么重要的那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一样。你怎么样把你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记在你的心里头，请你也把我放在你的心里头。那个做太太的不但是这样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他继续说，求你将我戴在你臂上如错记。女的不但是期盼那个男的把自己放在心里头，她也期盼他戴在他的手背上面，给人看到引以为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现在特别提到心跟手背，心代表心思意念，手背代表了我们行动。换句话说，那个女的期盼她的丈夫不单只在心里头去爱她，还要在人面前保护她，以她为荣。在这里呢，神就给我们看到爱情的有关爱情的第一点，就是不要只在心里头去爱你的配偶，也要在人面前保护她，称赞她，以对方为荣。不要只在心里头去爱你的配偶，也要在人面前保护对方，称赞对方，以对方为荣。那个圣经那个女的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也戴在你臂上如错记。请问上一次你在人面前称赞你的配偶，以你的配偶为荣是什么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觉得哎呀，其实我很对我的配偶很好的，我都没有在别人面前批评他，虽然我没有怎么称赞他，但是我都没有批评他，没有嘲笑他的。那我这样，我觉得我做得很不错，的确很不错。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单只不要在面前嘲笑他、批评他，更加要在人面前保护他、称赞他，以对方为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带来三个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当别人看到我们这样子以我们的配偶为荣的时候，称赞他的时候，他们看得出来我们很爱我们的配偶。第二个后果就是，当我们这样子来称赞以我们的配偶为荣的时候，我们的配偶会感觉到我们很爱他，很在乎他，他会更爱我们。第三个后果是，当我们去称赞我们的配偶，去以他为荣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眼光就放在他的优点、他的长处上面。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专注他的长处、优点的时候，我们也会更欣赏我们的配偶，更爱我们的配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爱情多么的美？所以爱情的第一点，雅各书给我们看到，不要只是在心里头爱你的配偶，也要在人的面前去保护对方，称赞对方，以对方为荣。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我继续看圣经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样说，因为爱情如死的坚强，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爱情的能力是很大的，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令你不再去爱他的。不论是顺境逆境，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不管是贫乏还是富足还是贫穷，都不能够叫我们分开，直到死才分离。这是我们在婚礼的时候跟我们的配偶承诺的。爱情如死的坚强，爱情重水不能熄，大水也不能淹没。在1990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国 际大学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校长，那个时候的校长叫做 McCulkin， 他在一次演讲的时候，对一个全体学校的老师、教授、学生们有一个演讲。在你演讲当中，他跟学生们、老师们说，在我一生中曾经面对过很多重大的决定，每当我要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就是痛怕做错了决定，所以都很多时候很犹豫的。但我今天要做的决定，是我觉得是最简单、最容易做的决定。他要做什么决定？原来当时他56岁，每一天学校很多的事情要做，而且也常常被邀请要到别的学校、到别的地方去演讲，所以他是很忙的。但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很不能够理解的一个决定。他说，他决定辞去他做校长的职位，他决定去学怎么煮饭，他决定去学怎么去照顾整理家里头的事情，他要去学护理。他说，我要全时间的去照顾跟我结了婚44年的太太，他现在有个 Alzheimer。 当那个 McCulkin 做出了这个决定以后，他的好朋友甚至他的牧师都跟他劝他说，哎呀，你不需要这个持续这个校长的职位啊，你要知道，你做是校长，你为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你认为你有这个身份啊，爱太太、照顾太太是好的，也是应该的。你可以把它放到那些跟我是照顾那些 Alzheimer 病人的地方啊，那你的照顾也是很好的。McCulkin 就反问了他们一句，他说，哪里有人爱他吗？有人好像我一样这样爱他吗？他说，我做这个决定不但是因为在婚礼的时候我曾经承诺说，不管是健康疾病都不能够叫我们分开，直到死才分离，不但是因为这样子，而且也是因为他照顾了我44年，现在就是我有机会去照顾他40年，我还是亏欠了他。但更重要的是，我这样做不是不得已的，是因为我非常的爱他。爱情如此的坚强，爱情终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淹没。当我们爱我们配偶的时候，不要单单在心头来爱我们配偶，要把握机会在人面前保护他、称赞他、以他为荣。我们继续看圣经对爱情怎么讲，18章第6节下半部到第7节，爱情如此的坚强，爱情终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存病了事。如果有人要拿家里头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存病了事。圣经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有关爱情的第二点，就是爱情是无价的。如果有人拿家里头的全部的财宝来换，要来换爱情，就要被藐视。爱情是无价的，爱情人人都想得到，但爱情是会用金钱买回来的，爱情是买不到的，爱情是人家给才会有的，这爱情是无价的，爱情是很宝贵的，因为爱情会提升那个被爱的人的自尊跟他的价值的感觉。你会想一下， 比如说在某些时候，在圣诞节呢，比如说你受到你的旧同学或许一些的朋友送给你的礼物或者圣诞卡，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开心，不是因为礼物什么贵重，而是因为那个礼物那张卡代表对方记得你，代表对方在乎你，所以你觉得很好的感觉，你觉得被爱，被有人在乎你。但如果你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兄弟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收到礼物，收到圣诞卡，唯独你一张卡都没有，一份礼物都没有，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没人在乎我，我好像不存在一样。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没人要。你甚至可能慢慢的，你继续想下去，你的自尊有点受了影响，因为人家不在乎你。即使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被抛弃的人会对自己产生这么大的怀疑，会 depress， 自信心会降得很低，就是因为爱会提升一个人的自尊跟他的价值。被爱的人会觉得被看重、被接纳、被需要，失去了爱的人就像被贬值了一样。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一个好好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不听父母的劝告，不听她的朋友们的给她的劝告，就是要跟一个大家觉得不好的男孩子在一起。有些时候我不明白，明明知道对方有女朋友的话，已经结了婚了，为什么还要爱对方，还说要等对方呢？为什么？我们不明白。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被爱，他觉得被需要，他的这种感觉提升了他的自尊，提升了他的价值。所以就算这个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关系，他不舍不得放下来。这一个我们看到，我们做父母的要把握机会给我们的孩子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爱跟接纳的重要性，因为这个能够建立起他们的自尊心跟他们的价值。爱是无价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没有让对方感受到这种的接纳，提升他的自尊，也给我们看到为什么有时候好看起来一些好像好好的婚姻为什么突然间遇到问题呢？爱是无价，因为爱能够提升对方的自尊心跟他的价值感，爱带给对方肯定，爱令到对方觉得他被需要，这就引起了有关爱情的第三点，就是如果你爱对方，你就让对方知道，让他觉得他是被爱的，他是被需要的，他是被接纳。比如当他爱的信头，你爱对方，就让对方知道，让他感受到，觉得他是被爱的，是被需要的，被接纳的。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有机会跟一对结了婚大概十年左右的年轻夫妇做那个门徒训练，跟他们去查经，每个礼拜去查圣经。那他们很可爱，他们那时候好像有两个小小的小孩，他们跟我说，那好像是那丈夫跟我说，他说我结婚了以后，我太太要求我每一天最低限度要跟他讲一次，最好多几次，我爱你，我需要你，我不能够没有你，我天天更爱你。这个太太就这样要求她的丈夫，那个丈夫呢也真的每一天都这样对太太讲，而且不知道在哪讲一次，我爱你，我需要你，我不能够没有你，我天天更爱你。那个丈夫讲出来，太太也喜欢听， 为什么？因为人是需要觉得被需要，人是需要觉得被爱，人是需要这种被爱的、被肯定的感觉。如果你爱对方，就让他知道，让他觉得他是被爱的，他是被需要的，他是被接纳的。那我们华人通常来说，就是爱的话很难讲出口的。啊，我不晓得你们曾经跟你的父母说过“我爱你”吗？啊，我那时候应该在美国了，不是常有机会回去香港看我妈妈，所以有一次不晓得为什么突然之间，我想到写张卡片给我妈妈，就很简单，就是妈妈，我爱你，就寄了回去香港。那过了大概一年多以后，有机会回香港去看我妈妈，哎，我帮她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她居然还保留着我那张卡片，放在她的柜台上面。人是很需要知道他是被爱的，他是被需要的，他是被接纳的。不管怎么样，你爱一个人，你想想看，怎么让对方知道，觉得他是被爱的，他是被需要的，他是被接纳的。我曾经看过一段文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可能也看过。我觉得他把圣经所讲到有关爱的原则，讲得很实际的告诉我们怎样去两夫妻怎么彼此的对待。他说，爱一个人要了解也要开解，要道歉也要道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向你的丈夫或者配偶说谢谢，当对方煮好饭了以后，坐下来第一句话有没有说 Thank you。你的老公把垃圾拿出去丢了以后，或者割草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说 Thank you？ 爱要道歉也要道谢，要认错也要改错，要体贴也要体谅。爱是接受而不是忍受，是宽容而不是纵容，是支持而不是支配，是慰问而不是急问，是倾诉而不是控诉。爱是滥往而不是以往，是彼此的交流而不是凡事交代，是为对方默默的祈求而不是向对方诸多要求。爱一个人可以浪漫，但不要浪费，可以随时牵手，但不要随便分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话，是不是？弟兄姐妹，爱情不是幻想小说，爱情不是投降塔，爱情是无价的。有一对大概50几60岁的夫妇吧，他们的经济条件非常的好，可以说他们可以好好的享受他们空巢两夫妻一起生活，甚至退休的生活可以这样子。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却一起的去到律师楼里头去办离婚的手术。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结婚了以后，发觉两个人的性格很不一样，常常产生矛盾，产生争执，意见不同，不断的争吵。过去如果不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他们早就分手了。现在孩子长大了，离开了，有了自己家庭了，就为了自己，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不需要再忍受些无谓的争吵，他们就觉得不如离婚吧。办完手术以后，那个丈夫就跟那个太太说，不如我们吃一顿饭吧。那太太就想一想，虽然离了婚了，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吃顿饭也无所谓，所以跟丈夫一起去吃顿饭。那服务生当那个服务生把一个烤鸡拿过来的时候，那丈夫很开心，立刻把一个大鸡腿就夹起来送到太太的面前，说：“太太， 就是很好吃的鸡腿啊。那太太看到以后眼睛就红了，太太说，我是真的很爱你的，但你总是自以为是，什么都是你讲的就算，你难道不知道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吃鸡腿吗？那丈夫听到以后眼睛也红了，他说，你总是不了解我对你的爱，我常常都在时时刻刻在思想怎么去令你开心，我都是尽量把最好东西给你的，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腿啊。结果他们两夫妻就是在餐厅头就是闹得很不开心，就离开餐厅，大家各自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了。我们在旁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很可惜，大家两个都是很爱对方的，但是因为沟通出了问题，结果闹到现在要离婚，很可惜。但是故事还没有完，还没有结束。丈夫回到家以后整个晚上反来覆去就睡不着，他想了想了，考虑很久，最后决定打电话给太太，他想要对太太表示他内心的后悔，他想告诉太太说他真的是很爱她。于是他就打电话过去，电话响了，太太听到这个电话响了，知道是丈夫打来的，但她当时心头很气，她觉得她丈夫辜负了她的一生，所以她不要接丈夫的电话，她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她随着的电话在响，那电话就不停在响，于是她就把这个电话线拔掉。丈夫在和拿着那个冰冷的电话筒，听不到太太的声音，内心就像被刀割一样很痛。其实那天晚上那个做太太的也非常难过，流着泪也过了一个晚上。但是她不知道，她忘记的是她丈夫有心脏病。隔了一天，她丈夫就被发现在自己的客厅里头死了，而且还是拿着那个电话筒。当这个消息传到给这个太太的时候，她非常后悔，他觉得为了赌一口气，我让我心爱的人在难过当中死去了。他大声的呼喊，但是有什么用呢？人死了，再哭也没有用。后来，他去整理他丈夫的礼物的时候，在抽屉里头看到一份保险单。保险单投保的日期是他们结婚的那一天。那个受益人很自然很明显就是他自己，而且保险单里头还加了张字条，里头说，亲爱的，当你看到这个字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爱你的心永远不会改变，照顾你的责任永远不会终止，接下来保险金将会代表你，代表我继续带领你无微不至的爱跟照顾跟保护，就好像我在你旁边一样，然后爱你的老公。读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太太泪流满面，她的确没有看错，她丈夫的确是一个愿意一生保护她、照顾她一辈子的人，但一切都太迟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你的生命遇到类似的这样的遗憾。即使两夫妻，也何必为了争一口气而争吵呢？倒不如以爱包容，用真诚来 彼此对待。机会错过了，到时候再多的会谈也除不掉那个遗憾。人夫妻既然是一体，就再没有你赢我赢的分别。人夫妻既然是一体，一嘛就是两个都赢，一嘛就是两个都输。所以弟兄姐妹，要把握机会，让你心爱的人知道你有多么的在乎他，不要只在心里头爱你的配偶，也要在人面前保护他，称赞他，以他为荣。爱情是无价的，所以要好好的来赞美他。如果你爱他对方，你就让对方觉得，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他是被需要的，他是被接纳的。这些我们从圣经里所看到。所以爱情不是幻想小说，爱情不是口香糖，爱情是无价的。那现代人的爱情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觉得爱情像口香糖？原因有很多，也许我提出两个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人，许多人把爱情跟爱的对象混为一谈。现代的人觉得爱情像口香糖，因为他们把爱情跟爱的对象混为一谈。许多人以为只要我找到那一个，我就找到了爱情，只要我找到那一个，我们就会一生一世彼此相爱啊，好过着公主与王子的那个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只有找那一份，我就找到了爱情了。这种的误解带给人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相处常常不开心，常常有矛盾有争执的时候，那对方就不可能是那一位了，不可能是神为我所预备了。既然不是的话，那就不要勉强继续下去了。当人把爱情跟爱的对象混为一谈的时候，结果爱情就变成口香糖一样，这块的味道不好，把它吐出来，找另外一块。但爱情不是在理想的那一位的身上，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你找到那一位，你就找到爱情。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圣经是说，圣经中的爱情是并不在乎对方，来在乎你自己，在乎你是否愿意放下自己，是否愿意以耶稣基督对你的爱来去爱对方。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找到了爱情。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觉得爱情好像口香糖，因为他们把爱跟爱的对象混为一谈。第二个原因，出了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人把爱情贬值了，他把色情当作爱情。 Sex is love。 现在在电影在电视里头看到那些爱情故事，再不是爱情故事，其实是色情故事。因此现在的人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不觉得有过分的亲密的行为是错误的，反而他们觉得是很正常的，是应该会发生的。现在人把爱情贬为色情，因此缺乏新鲜感的时候，那就换过另外一个人了，就把它吐掉，换了一个新的口香糖。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爱情。我们看看圣经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怎么说。第八章第八节第八节跟第九节呢，是那描写的那个女太那个太太呢，回想她小的时候，她的哥哥要对她的保护。她的哥哥们这样说，第八节，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抬亲的日子，我们当怎么样办理呢？在这里我们看到 那个女方的哥哥们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妹，她还年轻，还没长大，我们担心如果有男人来追求她的时候，她忍受不住引诱，不懂得怎么来处理，我们应该怎么好，怎么保护她好呢？跟着第九节他们就说了，她若是长，我们就在其上建造灵堂，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用香柏木板维护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城墙是用来 抵挡敌人的，墙代表坚固，建墙代表保护，但门就不一样了，门是给人进进出出的。所以在这里呢，女方的哥哥们就是说，如果你的妹妹在跟男人相处的时候，在男人追求的当中能够坚固，能够好像城墙一样能够站得稳，懂得保护自己，我们就会把它打扮得更漂亮，好像我们在城墙上面建造银塔一样，令得它更漂亮。但如果他不懂得保护自己，好，如果他是门让人进进出出的话，很随便的话，那我们就用香柏木板把门拴住来保护他。这是哥哥们想到怎么样来保护他的小妹妹。我们到第十节的时候，就是那个女的一个宣告，可能是对她现在的丈夫的宣告。她第十节她就说，我是墙，我拦乳像其上的流。她说我是墙，我不是门，我不是一个开放随便的女人，我是一个有品德有智慧，懂得怎么跟男人相处，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墙。以前我跟追求我的男人相处的时候，从来没有什么不应该有的行为。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宣告，能够跟自己的配偶说，我是墙，我拦乳在其下的楼。弟兄姐妹，色情不等于爱情。刚才这两节圣经也提醒了我们，就好像那个女的哥哥们想到怎么去保护他们的妹妹，我们作为长辈的，作为父母的，也要想到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认识的年轻人，免得他们像谢威一样把爱情贬值了，免得他们对爱情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免得他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色情不等于爱情，色情不是爱情，不是口香糖，爱情是无价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圣经所讲的爱情观，雅各书的爱情观。如果我们要让新爱人晓得我们在意他，不要只是在心里头去爱他，要把握机会用行动在人面前给人看到我们爱护他，保护他，以他为荣。我们也要知道爱情是无价的，我们要好好的在意他。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要让对方知道，感觉到他是被爱的，他是被看重的，他是被需要的，他是被接纳的。不要像社会一样把爱情贬值的，色情变成把爱情变成色情，不要把爱情跟所爱的对象混为一谈。请问，今天以后，你准备怎么让你的配偶或让你所爱的人知道你爱他？你会怎么样？可以怎么做，让你可以在人的面前保护你的配偶？称赞你的配偶，以他为荣，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做，让你的配偶感觉到、知道，他是被爱，他是被需要的？你准备怎么做？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有人曾经在爱情的路上受过伤害的，那人是不完全的，所以人的爱情也是不完全的。但神是完全的，神的爱也是完全的。你可以在神那边得到一个知心的朋友，让他继续的医治你，把你提升起来。 神的爱是完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